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1年12月7日星期二，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丽编播，导播是瑞丽。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府表示，是否抵制北京冬奥会将在欧洲层面进行协调。国际人权组织对美国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作出反应。岸田文雄表示，是否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日本将采取独立立场。北京对美国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表示愤怒。渥太华面临拜登政府施压，加拿大驻华大使辞职。西方五国承诺捍卫乌克兰的主权。俄罗斯如果入侵乌克兰，美国将金融制裁并强化在欧洲东部的驻军。德国后任外长贝尔伯克坚持中国是制度对手的立场。欧盟为解决其成员国受他国胁迫的计划面临阻力。下面请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法国总统府今天周二12月7日表示，已经注意到美国宣布外交抵制明年2月的北京冬奥会。艾丽舍宫说，我们将在欧洲层面就这个问题进行协调。美国白宫周一宣布，由于中国侵犯人权，特别是在穆斯林占多数的新疆地区，因此将不派任何外交代表前往北京参加冬奥会，但将对参加冬奥会的美国运动员提供支持。艾丽舍宫今天强调称，当我们对人权感到担忧时，我们会告诉中国人，并说我们在去年三月对新疆侵犯人权的行为采取了制裁措施。一些国际人权组织对美国以人权的名义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作出反应。详情请听瑞迪的介绍。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是众多呼吁各国政府抵制北京冬奥会、对中国政府践踏人权行为说不的非政府组织之一。该组织在得知拜登政府决定之后发表声明，指出这项决定是向挑战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人以及其他突厥语社团的反人类罪行迈出的重要一步。美国政府现在应当进一步努力，与其他相同价值观政府共同要求调查并制定司法追究这些罪行的责任人的办法，为受害人伸张正义。人权观察中国部负责人索菲·理查德森接受本台电话问询时表示，
Yes, we have urg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governments.
的确，我们一直在推动美国和其他政府采取这样的措施，以便犯下反人类罪行的中国政府不会从主办奥运中获得新的政治合法性。下一步重要的行动将是在这项决定之后继续调查并司法追究那些犯下严重反人类罪行的责任人。
And prosecutions of people responsible for serious human rights crimes.
监督新闻自由的非政府团体无国界记者虽然并未呼吁抵制奥运，但该组织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维昂认为，美国政府的这项举措是向好的方向迈出的一步。他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民主国家这样公开表明中国政权不是一个正常的政权，这是件好事。中国政府不尊重人权，不尊重法治国家，完全无视民主，无视新闻自由，无视中国人民的知情权。所以民主国家表态，表明他们不会把一个专制政府当作普通政府来看待，这很重要。当然，抵制奥运更是一项政治行为，涉及的是外交官，不会影响到中国民众。避免让中国民众感觉他们是这次抵制行动的目标，这很重要。因为中国人民是政府的新闻审查以及各种限制知情权的措施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因此，很重要让中国人民可以享受奥运会这个重要的国际体育活动。我觉得拜登政府的外交抵制决定既可以明确表明美国反对中国政府的行为，尤其是反对新闻审查和政治宣传，但同时又可以避免制裁措施影响中国人民，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决定。
Et en même temps, elle ne pénalise pas les Chinois, donc ça me paraît être une initiative qui va plutôt dans le bon sens.
以上是瑞迪。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是否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日本将采取独立的立场。请听法广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义的报道。
对于美国因中国人权问题宣布对北京冬奥会和残奥会进行外交抵制，不派外交使节团出席仪式，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日本时间7日午前在首相官邸对记者们表示，我们会从对奥运会和日本外交的意义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从国家利益出发，做出自己独自的决定。岸田文雄11月19日在首相官邸再被问及是否参加美国等对北京冬奥会的外交抵制时也表示，日本想站在日本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强调日本的立场是考虑自己如何独立对应。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也在7日的记者会上表示，我们将综合考虑各种情况，在适当的时候做出自己独自的决定，目前我们还没有做出决定。他还表示，希望北京冬季奥运会和残奥会按照奥运理念办成一个和平的盛会。目前，自民党内部的保守派敦促岸田首相快速做出外交抵制的决定。自民党外交小组会长佐藤正久称，即使首相或外相前往，也只会被中国利用，政治家不应该出席。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华盛顿无视北京此前的警告，于周一宣布，由于中国侵犯人权，特别是在以穆斯林为主的新疆地区，美国将不派代表参加2022的北京冬奥会。法新社今天12月7日发自北京的消息说，中国星期二表示了愤怒，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指责美国违反了体育的政治中立原则。他称，美国以意识形态偏见、谎言和谣言为基础，企图扰乱北京冬奥会，这只会向世界暴露美国的恶意。他再次称，西方对新疆局势的指责是世纪谎言，但他没有说北京将对华盛顿采取什么报复措施。周一，赵立坚曾警告，美国如抵制北京冬奥会，中国当局将会反制。加拿大环球电视12月6日引述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专家表示，在拜登政府要求渥太华对北京采取更强硬立场的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大力倡导加强加中贸易的加拿大驻华大使巴顿周一宣布辞职。巴顿于2019年9月被特鲁多政府任命，他辞职的理由是说自己成功的确保释放加拿大人迈克尔·康明凯和迈克尔·斯帕沃尔，以完成总理特鲁多交给他的优先任务。巴顿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还努力缓和因华为高管孟晚舟被捕而与北京的紧张关系。巴顿认为，加拿大现在更有能力实现与中国在其他外交领域的优先事项。法国、英国、意大利、德国、美国周一晚间表示要捍卫乌克兰的主权，请听应对俄罗斯有可能的入侵威胁。请听罗拉的介绍。
随着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集结部队导致紧张关系升级，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领袖今天联合发出警告，显示捍卫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决心。面对俄罗斯正在乌克兰边境集结部队有可能发生入侵行动让西方担忧，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一晚间进行了五国电话会议后进一步强调在欧洲维持和平的重要性。西方五国敦促俄罗斯与乌克兰重新恢复由法国和德国参与的诺曼底模式四方对话。 美国总统拜登今天周二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美俄关系、乌克兰和网络安全等问题进行视频通话。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周一表示，如果发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事件，美国不仅会对俄罗斯采取经济制裁，而且会在东欧的要求下准备加大军事支持和对北约的援助。但是目前美国不准备直接进行军事回应，美国已经制定了系列措施让俄罗斯难以应对。华盛顿邮报近期消息显示，俄罗斯进行准备，在乌克兰边境已经集结了17万5000人的军队，或将在2022年的年初采取军事行动，但俄罗斯官方对此否认。
以上是罗拉的介绍。白宫宣布，假如俄罗斯进攻乌克兰，美国将对俄罗斯金融制裁，并强化在欧洲东部的驻军。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如果俄罗斯攻击乌克兰，美国白宫一名高官周一向媒体透露美国可以采取的行动。他说，如果普京动作，欧洲东部盟国将会要求提供更多军力，美国会满足要求。不过，这位高官补充说，一旦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就目前而言，美国还没有面对面直接进行军事反击的打算。他表示，华盛顿更注重的是结合式惩罚，支援乌克兰军队，采取严厉的经济制裁，大幅度实质性增加北约成员国的实力。他还表示，美国总统拜登与普京会谈后，次日会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泽连斯基星期一亲赴乌东前线鼓励士气。周一稍晚些时候，拜登还要与欧洲主要伙伴协调其将通过视频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的信息。拜普会开启在即，克里姆林宫方面周一表示不会期待双方会谈会取得突破。据指出，两人的谈话主要围绕乌克兰局势进行。基辅与盟国指控俄罗斯近日在俄乌边境集结大量军队和坦克。美方表示，我们尚不知道普京是否已做出对乌克兰军事升级的决定，但我们知道他已经部署了足以军事升级的能力。莫斯科方面则否认会攻击乌克兰，但要求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组织。但是美国也好，基辅也好，都不会向莫斯科做出这样的保证。事实上，乌克兰加入北约程序虽已启动，但目前似乎处于冻结状态。周二拜登与普京的会谈将是拜登上台以来的第三次，两人曾于六月份在日内瓦面谈，七月份是一次电话谈话。
以上是安德烈的介绍。德国后任外长贝尔伯克继续坚持中国是制度对手的立场，请听法广柏林特约记者丹兰的报道。
据德新社报道，德国后任外长贝尔伯克在中国政策上坚持自己的立场，即中国是制度对手。绿党籍后任外长贝尔伯克上周就中国政策的表态引起轰动。他在接受在柏林出版的日报采访时表示，从长远来看，雄辩的沉默不是一种外交形式，基于价值的外交政策必须始终是对话和强硬相辅相成。中国驻柏林大使馆发言人于上周警告说，一些政客越来越多地把欧中和德中分歧放在首位，甚至把它上升到制度竞争。但德中分歧并不比50年前更多。贝尔伯克周一在柏林表示，在气候保护、抗击流行病等全球问题上，都必须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参与者之一的中国合作。但除了合作，当我们审视我们时代的核心经济问题和其他领域的制度对手时，我们也是竞争对手，因此有必要对中国采取强有力的欧洲共同措施。贝尔伯克认为，他在德国新的联盟协议以及欧洲对华共同政策的意义上，明确显示了欧洲人近年来达成的统一，但这条路线最终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贯彻，在德国也是如此。德国商报表示，俄国和中国将给贝尔伯克带来首批考验。周三，社民党籍肖尔茨将通过联邦议会选举并宣誓就职总理，新内阁也将于当天上任。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在立陶宛外长要求欧盟出面对中国的压力做出强力回应之际，金融时报今天12月7日的消息称，欧盟的一项正在拟议的允许对中俄等国制裁欧盟成员国进行迅速报复的欧盟法律面临成员国的阻力。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是在巴黎向各位播音。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本台12月7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中国解放军战机频繁闯入台湾防空识别区，不断提升对台军事压力之际，台湾的外交空间却似乎从未如此宽广。一方面，欧美国家一再表态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另一方面，不仅美国接连向台湾派出代表访问，欧盟议会也在不久前首次有议员代表团前往台湾。此前曾在中国政府在16+1、17+1框架下推动合作的中东欧国家也不例外。继捷克参议院议长2020年9月率团访问台湾之后，近期又有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波罗的海三国议员代表团前往台湾。本月6日，有斯洛伐克经济部国务秘书率领的43人代表团也抵达台湾，作为此前台湾商贸代表团访问捷克、斯洛伐克和拉脱维亚三国行的访问，并与台湾方面展开经济合作资商会议。如何理解中东欧国家不再忌惮北京的怒火，转向发展对台关系的选择呢？捷克智库解析中国的研究员叶飞利先生接受本台电话采访，谈了他的看法。他首先介绍了斯洛伐克与台湾关系的转变。
斯洛伐克去年应该是三月选了一个新的政府，这个政府能说比较是右派的，而且特别是他们的外交是比较有人权和什么基督价值的一些政策，所以他们常常批评中国人权问题。而且因为斯洛伐克跟中国的贸易差不多什么都没有，所以可能他们现在是觉得台湾可能是他们的新的一个机会，也是因为刚才有一个能说是经济代表团来从台湾到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这三个中东欧国家，所以可能现在时间真的比较好。
其实中国一直都在努力在一个16+1后来发展到17+1的这样的一个对话机制下呢，去发展和中东欧的欧盟成员的这个关系。欧盟一度非常担心中国呢在试图分裂欧洲，但是近期呢17+1的机制也开始有点动摇，而很多中东欧的国家都转向台湾。您怎么解释这种变化呢？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一就是现在已经差不多8年了，就是从这个16+1的这个框架，但是到现在能说中国的行为就是口惠而实不至，所以这些国家越来越不信中国的什么承诺，特别是那些投资，因为那些投资他们差不多完全就没来。实际上好像这个状态就是整个一个，就或是能说是一个影响台
影响力的安排。
中东国家觉得对他们没有什么利用。
您的意思是说，就是说实际上对这些中东欧国家并没有带来实际的好处，是这样吗？
对对对，特别是实际的，因为可能一些这些政治家他们自己可能有利，有一些利用，但是那就是这些国家就是对他们的真的没有带来什么的钱。然后最近有一个改变，就是要从2018年在欧洲 特别是中东欧还是有一个新的概念，就是对中国，意思是以前就是这些国家他们都觉得中国的市场很大啊，而且中国承诺带什么投资，但是这个现在没有，就是经济上没有什么好利。但是就是中国的影响的这些国家就是增长了很多，特别是新的政府的，就是因为以前这些国家很多国家有能说是左派的政府，但是现在这两年很多新的政府就是右派的，而且他们一直在批评就是前政府的对中国友好的政策，那所以现在他们必须做什么新的政策，那好像就是对台湾友好的政策。
中国政府呢，在和任何国家发展外交关系的时候，都是一个条件之一，就是不能够和台湾发展关系。最新的一个例子呢，就是中国采取措施制裁立陶宛。怎么理解为什么现在中国的这种压力对这些中东欧国家不再有效了？
因为就是一，我已经说的是那个，就是跟中国的关系没有带来什么样的经济好处，而且就是带来的是压力。所以这些国家这些社会他们现在对这样这个情况很不满意而且欧盟也开始做一些新的政策和行为而且美国的影响在一些中东国家也比较大，比如说能说波兰他们的政策很多是被美国影响的，意思是这些国家特别是立陶宛没就是跟中国什么经济合作差不多都没有，所以对他们来说做
经济制裁没有效。
对对对对对，所以可能有一些中东国家现在真的是就是背弃这个中国密切的什么合作，而要看跟台湾做经济做生意能不能好一些。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捷克智库解析中国的研究员叶飞利先生的采访，谈中东欧国家面对北京与台湾立场的转变。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感谢收听，再会。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林兰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周二法国全国发行日报头版主题各有侧重，新冠与儿童，解放报头版关注儿童感染率的突然增加，在新年圣诞前夕对学校假期、校园防疫、低龄儿童疫苗接种等诸多议题的影响。总理卡斯泰周一晚间针对疫情讲话，宣布收紧小学防疫等新措施，也登上费加罗报的头版。该报头版同时也继续聚焦法国大选，关注刚刚赢得右翼共和党初选的佩克莱斯民调支持度上升，地区有望进入选举第二轮，或与马克龙对决。经济性报纸《回声报》的头版主题是经济振兴政策下法国企业回流取得进展，回迁本土情况创下2009年以来最佳，2021年新厂开工数量明显高于停工关闭数量，但尽管如此，统计显示新增就业人数仍然偏低。在任职5860天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周三将卸任，将权力正式交棒给其现任财政部长社民党人肖尔茨。多份报纸就此配发文章，再次致敬这位执政期仅次于科尔9天时间，直到离任时仍享有超高民意的领导人。费加罗报头版配发默克尔微笑挥手的照片，标题就是执政16年后，安哥拉默克尔在声望的巅峰离去。报道说，在翻过这漫长历史一页时，默克尔以一如既往的克制态度迎接人们的赞美，至始至终专注于自己的责任，当下即新冠疫情的管控。而对于卸任后的打算，他似乎尚有待定，从未对外确指过自己的计划。他终于可以安心地在家读书，烧制自己所喜爱的土豆汤、离子派。但如其摄影师所预测的，他不会一直赋闲在家，但也肯定不会像其前任施罗德那样被俄罗斯天然气公司所雇佣。 76岁的昂山素姬周一被法院判刑4年，缅甸军头随后宣布将其刑期减至2年，但之后昂山素姬还将面临其他刑判，最终可能会使得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被判终身监禁，永远被排挤出缅甸的政治舞台。费加罗报等多份报纸均报道了缅甸的这一表演性判决。东盟领导人谴责审判是一场闹剧，释出的重刑显示出缅甸军头敏昂莱不顾国际压力，决心将其宿敌逐出政治舞台。这一荒谬的判决是对正义的嘲弄。昂山素姬面临的11项指控令其最高可获102年刑判，而罪名从严重的贪腐指控到微不足道的拥有对讲机。而作为缅甸独立英雄昂山将军之女，昂山素姬在缅甸仍享有强大的人气，特别是在该国多数民族巴马族中。尽管罗兴亚人危机让昂山素姬失去国际光环，但她仍然是目前缅甸少数能够达成谈判妥协的人物之一。报道说，如果他一直被囚，谈判解决缅甸目前危机的可能性也就丧失，而缅甸少数族裔及反对派抵抗军方的内战每一天都在进一步持续中。今天各报有关中国的报道不多，回声报的企业版刊登一篇文章，题为撼动世界的中国生物技术，介绍中国最具前景的生物科技公司百济神州。该公司研发的治疗淋巴癌药物百越泽11月底刚刚获得了欧洲药品管理局批准，成为首批在欧洲使用的中国药物之一。目前该药已在约40个国家获批，其中包括美国。报道指，与其他公司的同类药物相比，百越泽在疗效和副作用方面都具竞争力。报道随后介绍创建于2010年的百济神州，两个创建人分别是国际生物科技界的翘楚美国人约翰·奥勒和曾就学美国的中国知名学者王晓东。自创建之初，公司就专注于癌症药物的研发，已在内部推出3种药物，拥有多部专利和包括与诺华、戴尔基因等著名实验室有合作关系。在纳斯达克和香港上市的百济神州市值约3300亿美元。2年前，美国生物科技巨头安进以27亿美元收购了其20%的股份。目前该公司共拥有约40个正在临床及商业开发的药物。在全国拥有员工7700人，百济神州自认是全球而并非中国生物科技公司。公司立志要改变传统制药模式。奥勒表示，其目标是要让世界更多的病人能够获得药物。考虑到新药研发90%的成本和时间是用于临床试验，百济神州由此入手建立自己的临床试验平台，规模2100人的平台大部分在中国。因为人口基数巨大的中国不仅能够招募到更多的病人，而且速度更快，成本更低。报道总结百济神州战略发展的支柱，首先是拥有700人的强大研发团队，其次是用于商业开发的资源，在中国有3100人，最后是生产。百济神州在迅速崛起的中国建有2家工厂，其中广州的工厂专门生产生物药物。在法国，百济神州刚刚在巴黎设立了办事处，在法国正进行有18项临床试验。报道指，该公司押注于法国，以期在欧洲建立自己的声誉。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蒙特利尔特约记者潘卫主持的《北美来鸿》。今天的话题是加拿大将重启与印度的自贸谈判。
为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加拿大正重新布局印太，以获得更加多元的亚洲市场。继今年11月16日加拿大宣布与东盟正式展开贸易谈判后，11月28日又传来与印度已举行4次视频磋商会议的消息，并宣布历时10多年的加拿大印度自贸谈判即将重启。在今年联邦大选期间，杜鲁多领导的自由党就承诺要实施新战略，深化与亚洲的经贸关系，包括签署新的贸易协议。加拿大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增加了6亿消费者，优先进入了东盟10国中的4个，文莱、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 另一方面，拥有13亿人口的印度也正实施一项名为早期收获计划的贸易政策，目标是与英国、欧盟、澳大利亚和阿联酋等国签订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其中也包括加拿大。十多年前哈伯政府开始的与印度贸易谈判在2018年中断，当时渥太华迫于特朗普的压力，集中精力与美国谈判新的北美贸易协定。这一年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还对印度做了一次不成功的访问，在印度引起广泛的批评。印度是加拿大的第十大贸易国，两国年贸易额仅为128亿美元，与中加的982亿相比相去甚远。在今年秋天罗马 G20 会议上，加印两国贸易部长讨论了重启自贸谈判的可能性，双方相信绝对有机会深化商贸关系。印度驻加拿大副高级专员高尔在11月底接受加通社访问时透露，两国贸易谈判代表在10月的会议中提交了提案草案。加拿大商业理事会非常看好印度，但其贸易和国际政策主任特雷弗·肯尼迪认为，印度是一个广泛的区域利益联盟，国情复杂，谈判难度高。拥有庞大市场和高水平增长的印度是加拿大印太战略的重点，但和习近平一样，印度总理莫迪也因侵犯人权而广受批评。人权观察9月的一份报告指责莫迪政府对批评者进行监视、政治起诉、骚扰和税务审查，并关闭他们的机构。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部长伍凤仪强调，加拿大始终以价值观和利益导向进行贸易。不过高尔相信，加强两国关系的基础是两国共同从英国继承的法律遗产。议会民主国家对彼此的制度有更多的了解和信任，这是很多人将法治与民主的印度视为潜在贸易伙伴的强大动力。加拿大商界将印度视为其亚洲市场多元化的关键。加拿大铀是印度核反应堆的主要来源，除农产品和自然资源外，两国金融服务业的增长潜力很大。加拿大养老金计划和红利金融集团已增加了在印度的投资。今年11月，40家印度 IT 公司组团访问了多伦多、蒙特利尔、渥太华和安省的滑铁卢。高尔认为，加拿大政府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领域投入了大量资金，现在是通过与印度 IT 公司合作扩大规模以获得收益的时候了。今年3月，温哥华西门菲萨大学的印加商贸投资研讨会指，印度向加拿大出口制药、珠宝、机械设备、工程产品、软件开发和钢铁，从加拿大采购木浆、电机设备、矿物燃料和化肥。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消费市场，印度基础设施薄弱，加印两国不仅优势互补，显著提高了印度制造的质量和能力，也可为加拿大企业充分利用。印度拥有全球第二大的创业生态系统，将为加拿大企业实现市场多元化提供绝佳的机会。拥有140万印度裔的加拿大是印度人在海外的第八大居住国，印度学生占加拿大留学生的 34%。 印度的宝莱坞、瑜伽和植物性食品深受加拿大人喜爱，两国间有着深厚的社会和文化联系。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节目，北京冬奥会提前失去了光彩，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首都北京再过两个月将成为全球第一座既举办夏季奥运又举办冬季奥运的城市，这本来是一件很风光的事儿。但是这件很风光的大事现在让不少国家领导人挠头。几个月来，西方一直酝酿的一件事就是该去还是不该去。今天美国打响了第一炮，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体育生涯艰难而短暂，辛苦准备数年的运动健将照旧参加冬奥会，但美国不派遣任何官员出席。 白宫周一声明，鉴于正在新疆发生的种族屠杀和反人类罪行，美国将不向2022北京冬奥会派遣任何官方代表。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补充说，如果美国外交使团不管中国明显违反人权以及在新疆犯下的罪行，照旧出席北京冬奥会，就像不曾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美国不能那样做。美国是最早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的国家，还有一些国家也在酝酿，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等等。日本的处境比较尴尬，中方已经正式要求日本支持北京冬奥会，理由是中国支持了日本夏奥会。这件事为什么现在做到了这种尴尬、勉强、难堪的地步？北京当局应该比任何人心里都明白。近年来，根据人权组织揭露，北京在新疆把百万多维吾尔穆斯林及其他穆斯林关入以职业培训中心为名的集中营进行迫害。美国已经将此定性为种族屠杀，不少西方国家的议会也已经做出了类似的定性。北京一直否认国际人权组织的相关指控，但是当局至今拒绝满足欧美国家的要求，开放新疆，让国际独立调查团深入现场调查，甚至北京都不允许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多次提出的前往新疆考察的要求。2019年，香港爆发了百万人上街的反送中运动，要求维护一国两制，要求根据中英联合声明以及基本法指出的前景实现普选。这场罕见的民主运动持续半年之久，结果北京秋后算账，中国全国人大取代香港立法会强行推出港版国安法，从去年春季开始一步一步打压香港民主派。国安法去年七月实施以来，大举镇压民主人士，将参与抗议北京运动的青年学生、民间领袖、报业大亨或抓捕或送监，有的民主人士被迫逃亡异国。香港这个本来根据当年回归中国时北京承诺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的社会，可以继续享受中国大陆人不曾享有的司法独立、言论自由的特区，在反恐法笼罩下沦为中共统治下的一个省份。更不要提武汉新冠疫情爆发初期，当局隐瞒真相，造成病毒传播全中国，进而传播全世界的恶果；也不要提数月来对两岸一家亲的台湾一步一步的军事威逼，以及在南海、在东海的军事扩张。而中共战狼外交官丝毫不外交，毫无礼貌，只知道粗野攻击，批评者的表述使中国的形象加速在全世界面前败坏。最新的一个让中国形象变得更坏的例子是彭帅性侵案。世界女子网球双打冠军彭帅11月2号在微博发表长文，揭露自己如何遭遇前中共常委张高丽性侵事件。彭帅的遭遇立即引发全球网球明星、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同情，影响力继而向全世界集合及外扩。北京意识到事态不妙，可能引发对冬奥的抵制，不但没有为了挽救事态对彭帅所指控的性侵开启调查，反而通过名声不佳的央视海外分部、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等人充当中间人，替彭帅否认性侵。北京把这一事件推向高潮，居然让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与彭帅视频对话，以示彭帅平安。但巴赫为什么不问一句彭帅遭性侵的情形？而彭帅为什么不能单独自由地表达？为什么不能接最关心他个人遭遇的国际女子网球协会主席西蒙的电话？为什么总有人陪在他的身边？为什么中间人只是通过英语利用中国禁止的推特向外传话，而不是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用中文挑明这件事情？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做出了一个惊人但是勇敢的举动，为了彭帅的自由和人权，不顾在中国庞大的经济利益，暂停在中国的女子网球比赛。现在北京为举办浩大豪奢的冬奥典礼紧锣密鼓，但是2022年北京冬奥突然间失去了光彩。不过党的喉舌胡锡进说，美国政府官员按中国标准很多都应算病毒密切接触者，而且又挑剔又矫情， 北京人最不待见他们。各位听众啊，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Hays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德国于九月大选后启动的新一届政府组阁成功，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在11月24日公布了联合执政协议内容，从而在结束了默克尔执政16年后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德国新政府公布的组阁协议中颇为引人关注的焦点之一是德国未来对华关系的立场和策略将发生怎样的变化。观察人士注意到，联合执政协议中有关对外关系的章节里，中国占据了重要的篇幅。作为德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在德国新政府的对外政策中将占据怎样的地位？默克尔长期执政后，德国将开启怎样的新时代？我们请民主中国阵线秘书长、德国之声主编潘永忠先生来谈谈他的看法。永忠先生您好。
你好。
德国新一届政府组阁成功后，是否将延续默克尔时代的对华政策受到格外关注。从目前公布的联合执政协议内容看，新一届政府在对华关系的表述上是否有变化？您对这些变化做怎样的解读？
对于这个问题，我从三层意思上来回答。第一，德国社民党、绿党、自民党三党组阁，称红绿灯联合政府，用新政府自己的语言表述，不是改变、变更，而只是调整，即没有计划完全改变对华政策，但将呈现比红黑联合政府更加自信、更开放、更直接的姿态。默克尔时代的对华政策是否能延续，显然不再是直通车，可能是定向的取经之道。第二，通常来说，一国的外长的言论和姿态就是展现一国的风向标，表达一国的外交政策。德国绿党主席之一，德国的准外长安娜·莱纳·贝尔伯克新近成为媒体追踪采访的对象，他的一言一行自然是德国新政府外交政策的晴雨表。12月2号德国《每日新闻》报道，准外长贝尔伯克接受了采访时宣布对威权国家采取更强硬的态度，自然指向北京政府。他这样表述，对话是国际政治的核心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必须掩盖事情或保持沉默。贝尔伯克还说，具以价值观的外交政策始终是对话和严谨的相互作用。对于中国的一些问题，他明确表述了不满，表达了坚持价值观的外交政策。他说，从长远来看，无语的沉默不是一种外交形式，即便近年来有些人是这么看。此话不言而喻，明里暗里批评的就是默克尔的对华绥靖隐忍政策。换句话说，未来德国新政府与中国的交往将是对话与强硬的双管齐下的合力，这应该是红绿灯联合政府的外交方略和对话政策。不言自明，矛盾的焦点也是中国政府与西方民主国家长期存在的根本性问题。用新政府执政协议的语言表述，中国是合作伙伴，也是制度性对手。这个结无疑是结在制度性对峙及普世价值与人权意识上，通俗来说是民主与专制的博弈与对决。
德国新政府的组阁协议中，在关涉台湾、香港和新疆问题时都做出了明确的表态。您认为未来德国将如何平衡与中国和台湾的关系？在涉港和涉疆问题上又将如何定位呢？
新政府的联合执政协议有九个章节，含序言在内共177页，提出了一系列核心的施政目标， 在表述涉华政策部分明确了涉台涉港和涉疆问题上的态度与立场，一是支持民主台湾实际参与国际组织，台湾冲突只能和平解决，二是批评与谴责中国在新疆地区的侵犯人权，三是一国两制在香港需要得到全面恢复等。正如新政府明确表达的那样，面对中国政府时将使用更自信、更开放、更直接、更勇敢的语言，少一些外交花哨与含糊掩盖。应该说新政府确实在对华外交政策上提出了清晰而指标性的合作基础，可说是直言不讳了。据德国《每日新闻》的报道，中国外交部即刻警告德国未来的新政府不要干涉内政，新政府应该预知北京这样的反应，因为共产党国家和中共领导层始终禁止外国干涉这些问题。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北京的中国政府历来视新疆问题、香港问题、台湾问题等为一国的内政，不容他国触碰与干涉。新政府的协议却强调寻求与争取在基于人权的前提下与中国合作，这也是美国政府一再重申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民主国家向来遵循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则，联合国人权宣言有这样的表述，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身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并且不得因一人所属的国家或领土的政治的、行政的或者国际的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区别，无论该领土是独立领土、托管领土、非自治领土或者处于其他任何主权受限制的情况之下。这是联合国人权宣言里边都有的，所以西方社会都是用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在说，但中国不承认这个东西。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坚持遵循普世价值观，正视与直面人权问题。
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角度看，德国新一届政府面临的都将是空前的危机局势。您认为新政府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在当下世人的眼里，整个世界面临的最大困境与难题是持续两年的世界性的新冠疫情，它直接威胁到了人类的健康生存、经济生产与未来的发展等。德国新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与矛盾同样如此，不过世人皆知，在默克尔总理领导下的16年，德国具备了强大和雄厚的国本，还是经得起这次国际性危机的折腾。新任总理社民党的奥拉夫·舒尔茨，他担任默克尔总理的副手兼财政部长，已经表现出承担责任和解决难题的长袖善舞。眼下舒尔茨特别强调，德国目前新冠疫情新形势非常严峻，他呼吁民众团结一致，积极接种疫苗，共同抗击疫情。德国也将尽快组建疫情危机小组，我想舒尔茨总理也懂得纲举目张的道理，致力于解决好疫情困局，等于舒缓了社会情绪，释放了生产力，从而为恢复经济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舒尔茨总理希望新内阁能够为德国的未来发挥开创性的作用。新政府协议指出，德国将会提高最低工资，同时保持养老金与儿童福利的稳定，每年还将新建40万套公寓。为此德国将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但债务刹车原则不会改变。显然新总理比较侧重于民生方面。有人说，德意志民族是一个严谨的民族，为人处事彰显理性、客观与认真的风范。无论是哪一党派执政，基本上会承上启下，追求持续而稳定的发展。尽管新政府有三党阻隔，但是德国人的严谨与规范表现突出，三党签署了联合执政的协议，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眼下尽管面临疫情与经济双重危机，但这个危情在整个世界比比皆是，德国也算是矮子里的高个子。我仍然相信德国新政府的组织与管理能力，同时德国新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在美中之间民主与专制的博弈与对决中会发生力量的改变。德国会带动欧盟国家站到美国一边，也就是说国际民主联盟将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默克尔执政的16年中，德国在欧盟一直发挥着欧洲大国的责任担当和领导角色。随着默克尔时代的结束，德国能否继续发挥这种领军作用？
德国法国是欧盟之首，在经济上来说，德国的 GDP 是世界第四位，欧盟之首。从德国的科技与制造业技术来说，可称之国际前茅。从人口来说，是欧洲之冠。从疆域来说，德国只是逊于法国。从欧盟的政治格局来说，从欧元区的经济掌控来说，在这些硬实力方面，德国都占了得天独厚。从软实力来说，德意志民族是一个严谨的民族，是一个哲学的民族，思辨的民族。德国的古典哲学传遍整个世界，影响深远。默克尔总理在欧盟一直发挥着欧洲大国的作用，是责任担当和领导角色，应该是基于他个人的智慧魅力与德意志优秀民族风范的兼而有之。不过除了默克尔的个人智慧魅力以外，德意志民族的软实力硬实力应该不会因为默克尔的卸任而消失，对时下血池的新政府来说，只是万事开头难。血池在担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时，在欧盟处理英国脱欧、意大利与欧盟预算纠纷、欧洲大企业避税的跨国企业税方面等都有出色的表现。总而言之，血池并不是欧洲的菜鸟政治家，对他来说千里之心始于足下，时间会告诉天下人，随着默克尔时代的结束，舒尔茨总理将发挥出他的智慧与能力，继续保持德国在欧洲的领军作用。
最后请您谈谈您如何评判默克尔执政的16年。
整个世界对默克尔的好评可说是汹涌如潮。至于说默克尔的对华政策过于依赖中国，且未能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提出批评与谴责，对他的人权务虚、经贸务实、才倾向性与怂恿的绥靖政策等，笔者也时常写文章批评。但我也能理解，默克尔总理出于国家利益，采用偏向和倾向性政策，恐怕也是无可奈何吧。
谢谢永忠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罗拉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本周末法国共和党推出首位女总统候选人佩克莱斯，极右的泽穆尔和极左的梅朗雄分别举行总统参选人造势大会。距离法国2022年总统大选还有不到四个月之际，法国不能党派摩拳擦掌，竞选造势活动紧锣密鼓地举行。本届法国总统大选出现数位女性总统候选人也值得关注。新冠疫情第五次高峰席卷欧洲，法国政府本周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紧急应对疫情措施。肆虐的新冠疫情没有阻止法国总统候选人们举行竞选造势活动，追随者戴着口罩积极地参与。 在刚刚过去的周日，法国极右派政治记者出身的名嘴在巴黎东北部的 Villepinte 展览中心举行首场造势活动，面对数千支持者讲话，他继续发表其反移民言论，现场爆发支持者和反对者的肢体冲突，引发法国政界的普遍谴责。同样在上周日，法国老牌极左的政治人物梅朗雄在拉德芳斯举行总统竞选造势大会，其规模比本次总统大选的黑马候选人德莫尔要小七倍。梅朗雄这位极右派不屈服法兰西的候选人毫不示弱，他表示法国不是极右的，法国有社会保障，是进步和分享的。他呼吁追随者们停止抱怨，坚定信心，积极参与。就在上周六，法国右翼大党共和党第二轮党内投票初选揭晓，巴黎大区议会主席佩克莱斯当选该党总统候选人，成为该党历史上的首位女性总统候选人。她同台祝贺的不仅有其他四名男性该党候选人，而且还有共和党的主席、参议院主席等右派重量级政治人物为她站台，并且鼓掌表示支持。法国前左派社会党人、2007年法国总统候选人罗亚尔接受《巴黎人报》采访，他回忆当时社会党人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接受他这位女性能够超过他们，因此他没有获得大多数社会党中政治级大佬的支持。罗亚尔指出，佩克莱斯获得其党内男性政治人物的普遍支持非常重要，他祝贺佩克莱斯成功的从政经历。佩克莱斯现年54岁，他曾经是巴黎政治学院教师，后来成为前总统希拉克的顾问。在2002年，佩克莱斯当选国会议员，并在2007年获得连任。2007年进入萨科齐内阁后，他曾出任高等教育部长、预算、公共财务和国家改革部长及政府发言人等职务。他还分别在2015年和2021年两次当选法兰西大区议会主席。费加罗报的分析指出，法国共和党在法国大区、省议会、市议会拥有众多的民选代表，比起马克龙新创的共和国前进党有更多的基层基础。佩雷克斯作为传统右翼，还吸收了部分极右翼的观点，或将对马克龙连选连任形成挑战。法国近期民调显示，现任总统马克龙会选择任何时候宣布开始总统竞选。目前的民调支持率排行为马克龙的支持率仍居第一位，之后分别为勒庞、德莫尔、佩克雷斯和梅朗雄。分析指出，从极右派的候选人玛丽莲·勒庞、右派共和党候选人佩克雷斯和左翼社会党候选人伊达尔格这三位法国女性政治家进入法国总统初选排行榜非常值得关注。而从现在的民调来看，目前法国民意偏向右，马克龙被认为是中间偏右的政治家，他会继续吸取左翼甚至极左翼、右翼甚至极右翼的一些政治需求和纲领，来扩大民选的支持。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佩克莱斯、极右的泽穆尔谁将挑战现任法国总统马克龙。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F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府表示，是否抵制冬奥会将在欧洲层面进行协调。国际人权组织肯定美国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决定。岸田文雄表示，是否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日本采取独立立场。中国当局对美国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表达愤怒。渥太华面临拜登政府施压，加拿大驻华大使辞职。西方五国承诺捍卫乌克兰主权。美国警告俄罗斯，如果入侵乌克兰，将对其金融制裁，并强化驻东欧部队。德国后任外长贝尔伯克坚持中国是制度对手的立场。
欧盟为解决其成员国受他国胁迫的计划面对阻力。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12月7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本次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忠实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在这里遥祝亚洲听友晚安，明天再会。